我曾祖父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样的时刻使自己从此一蹶不振。凭着自己的聪明才干，一路闯荡过来的曾祖父在北荡桥这里翻船了。事实上，我曾祖父早就察觉那里土质松散，桥正在下沉，但他过于胸有成竹，根据以往的经验，他觉得桥总是要沉下去一点的。随着大桥竣工的日子越来越近，下沉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我曾祖父疏忽了这一点，导致了他晚年的凄凉。尽管后来遭遇失败，当初八个徒弟抬着龙门石走上去时，依然是那么激动人心。他们神气十足地来到了顶端，夯悠夯悠的号子声戛然而止。当他们小心翼翼地将龙门石往豁口处放下去时，鼓乐起音，围观的人群也立刻变得无声无息了。就在那时，我曾祖父听到了咯的一声，而不是他预料中的咔嚓声。于是他比在场所有人都预先知道灾难降临了。我曾祖父那时正在彩排楼上，突如其来的事实使他的微笑还没有收敛就在脸上僵直了。那一声要命的咯来到后，我的曾祖父豁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祖父后来告诉我们，那一刻他像一条临死的鱼一样直往上翻白眼。但他毕竟是江湖上闯荡过来的，在众人还没有醒悟过来发生了什么，他已经走下了彩排楼，将烟管背在身后，像是准备上酒馆似的走开了。他一直往山里走去，把耻辱留给儿子和一班徒弟去承受。那时的龙门石紧紧夹在豁口上了，那八个强壮如牛的年轻人憋红了脸，想把龙门石重新抬起来，可那块大石头纹丝不动。在一片倒浪般荡过来的嘘吁声里，那八张脸像八副猪肝一样，在夏日剧烈的阳光里闪闪发亮。龙门石就如一块跷跷板似的斜在了那里，进不去也出不来。我不知道孙有元是如何度过那个要命的白昼的，我曾祖父那时的逃之夭夭太像是一个小偷了。孙有元那是要承受双倍的耻辱，他除了像师兄弟那样垂头丧气，还必须以我曾祖父儿子的身份羞愧不已。那时的场景简直乱透了，祖父告诉我们，仿佛是房屋塌了一样。他个人的情况更为糟糕，他正是八个抬着龙门石上桥中的一个。孙有元支撑着桥栏都迈不动腿了，就像有人在他裆里捏了一把似的，有气无力。我的曾祖父是天黑以后回来的，他虽然无颜面对围观的乡亲，对他的儿子和徒弟依然可以自命不凡。这个内心极其慌张的老头用干巴巴的声音给予他一般不知所措的徒弟一顿劈头盖脑的训斥：
不要哭丧着脸，我还没死，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想当初，
我曾祖父用慷慨激昂的声音回顾了激动人心的过去，又向他的徒弟们描述了更为美妙的前景，然后突然宣布
散伙吧。
他在徒弟们瞠目结舌的时刻转身就走。我那热衷于出其不意的曾祖父来到工棚门口时，又迅速转回身去，给他们以信心十足的忠告：
记住师父的话，只要有钱就不怕没女人。
这个旧时代的老人极其容易自己来感动自己。当他决定连夜赶到县城去向民国的官员负荆请罪时，他竟然觉得自己很像传说中的英雄一样深明大义。他对我祖父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声音的颤抖完全是出于激动。面对将失败转换成荣耀的父亲， 孙有元也傻乎乎地跟着他激动起来。可是我曾祖父的壮士气派走出十来步后就荡然无存了，他的错误在于回头看了一眼那座石桥。他这样做完全是不由自主，翘起的龙门石在月光里闪闪烁烁，仿佛是一头梦中的野狼，向我曾祖父露出可怕的獠牙。曾祖父走去的身影在我祖父眼中突然颤颤巍巍了。那个月光清冷的夜晚，我的曾祖父走上了那条漫长的小路，经受着更为漫长的失败对他的折磨。他完全不像孙有元后来向我们描述的那样雄赳赳地走进了城里的大牢，他当初的模样比一个垂危的病人抬入诊所时更为糟糕。很长一段时间里，孙有元都被父亲弄虚作假的英雄气概激励着，他没有像父亲临行前嘱咐的那样去改行干别的。不少师兄弟背起包袱回家以后，我祖父和另外七个抬着龙门石上桥的人继续留在那里。孙有元发誓要挽救这座石桥。我祖父的聪明才智在他父亲离去以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带着七个师兄弟在桥身下面凿出了16个小洞，随后又削了16根木桩。他们将木桩塞进小洞以后，8个如狼似虎的年轻人抡起了16个榔头猛击木桩。这8个在路人看来是疯子的家伙足足敲打了2个时辰，在他们微小的力量面前，巨大的桥架竟然微微抬高起来。到后来，我祖父听到了令人激动的咯咯声，随后不久，轰的一声，我祖父如愿以偿了，龙门石十分平稳地放进了豁口。我激动无比的祖父在那条小路上撒腿跑开了，这个眼泪汪汪的年轻人嗓音嘹亮地呼喊着我的曾祖父。他一口气跑了40多里路，跑进了县城。当我曾祖父从牢里昏头昏脑出来时，他看到自己儿子就像雨中淋了一夜似的浑身湿透了，可那时正是晴空万里，阳光普照。我祖父把体内的水分差不多都快跑干了。孙有元叫了一声爹，随即扑通一声倒地休克了过去。我的曾祖父具备了那个时代特有的脆弱，北荡桥的失败尽管令他宽慰地被儿子挽回，可他本人则从此难以意气风发。我心灰意冷的曾祖父迈着老年农民迟钝的脚步走向了我那位年轻时水灵漂亮的曾祖母，这两个老人将在生命的尾声上开始从未有过的朝夕相处。而我的祖父对自己得意洋洋和心满意足的孙有元，就像他父亲先前一样，带着一班石匠继续着祖辈开创的事业。然而我祖父的辉煌时刻只是昙花一现，他们作为最后一代老式石匠饱尝了那个时代对他们的冷漠，而且方圆几百里的河面上已经有不少石桥耸立在那里了。祖上过于精湛的手艺使他们无法指望那些石桥在一夜之内全都塌掉。这支饥饿的队伍带着幼稚的理想在江南的水乡游来荡去，唯一得到的一次机会是他们造起了一座石板小桥，而且还是座歪桥。就是那一次，孙有元有幸目睹了他岳父儒雅的风采。那是一群农民筹了钱请他们前往的，我祖父那时候已经饥不择食，一向造石拱大桥的孙家沦落到孙有元的只能造造石板小桥了。他们选择了大路的岔口做桥基，然而对面一棵大香樟树刚好挡住了桥基。我祖父挥挥手说把香樟树砍掉，他那时不知道要砍的是岳父的树木。 孙有元后来的岳父刘新之是远近闻名的大财主，当然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自己后来的女婿竟然是个穷光蛋。这个满嘴先天下人忧而忧，后天下人乐而乐的秀才，一听要砍他家的大香樟树，就跟掘他的祖坟一样，气得暴跳如雷。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满腹经纶。面对那几个前来商量的人，他用农民的粗话破口大骂。毫无办法的孙有元只能斜过去一点筑起桥基。三个月以后，他们造成了一座斜桥。石桥落成以后，筹钱的农民请来了刘新之刘老先生，请他给取个桥名。正是那天上午，我祖父看到了他的岳父。身穿绸衣的刘新之慢吞吞走来时，让我父亲目瞪口呆。这个在阳光下故作深沉的秀才，在孙有元眼中比民国的官员更具威风。几年后，他和我祖母同床共眠时，再度回顾当初的情景。腐朽的刘新之让生气勃勃的孙有元赞叹不已。我祖母的父亲以读书人的姿态走到桥边以后，立刻表达了他的不屑一顾，仿佛自己遭受了侮辱似的，厉声说道：这么一座蹩脚的歪桥还让我取名。说罢拂袖而去。我的祖父依然走南闯北，他们在国共之间的枪声和饥荒的景色里长途跋涉。那种年月，谁还会筹钱来让他们一展手艺？他们像一般叫花子似的到处招来生意。我祖父满怀着造桥的雄心大志，却很不合时宜地走在那个热衷于破坏的时代里。到头来，这般人马不得不丧失最初的纯洁。他们什么活都干，连洗刷僵尸和掘坟也不放过。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不至于抛尸在荒野。孙有元在那极为艰难的时刻，仍然让他们跟着自己毫无希望地乱走。我不知道他们使用了怎样的花言巧语。直到后来的一个夜晚，他们被当成共产党的游击队，遭受了国军的袭击。这般满怀过时理想的石匠才不得不生离死别。那时候，我祖父他们这帮穷光蛋全睡在河滩上。当第一排子弹射来时，孙有元竟然安然无恙。他还撑起身体大声询问谁在放鞭炮。然后他看到身旁一个师弟的脸已被打烂了，在月光下如摔破的鸡蛋似的一塌糊涂。我那睡意朦胧的祖父撒腿就跑，他沿着河边跑出去时嗷嗷乱叫，可当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裤裆，他就立刻哑口无言了。孙有元心想，睾丸被打掉了。尽管如此，我祖父依然拼命奔跑，孙有元一气跑出了几十里。那时他感到自己的裤裆已经湿透了，他没想那是不是汗水，只觉得血要流光了。他赶紧停住脚步，伸手去按住裤裆里的伤口，这么一按，他竟摸到了自己的睾丸。最初他吓一跳，心想他娘的这是什么东西，仔细一摸才知道他们仍然健在。我祖父后来就坐到了一棵树下，长时间地摸着被汗水浸湿的睾丸，嘿嘿笑个不停。当他对自己的安全确信无疑之后，他才想到那般在河滩上的师兄弟，那个师弟被打烂的脸使他嚎啕大哭。显而易见，孙有元已经无法继续祖业了，他年方25，却要被迫去体会当初父亲告老还乡时的凄凉心情。我年轻的祖父在这年春节临近的时候，踏上了一条尘土飞扬的大道，以老年人的愁眉苦脸返回家中。我的曾祖父一年多以前回到家中后就一病不起，曾祖母花完所有的积蓄都无法换回他往昔的生气，于是又当掉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到头来连他自己也一病不起了。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祖父破衣烂衫、身无分文地回到家中时，他的父亲已命归黄泉，他的母亲则躺在死去的父亲身旁，也已是奄奄一息。我那疾病缠身的曾祖母，对他儿子的回来，却只能用响亮急促的呼吸声来表达喜悦了。我祖父就这样携带着贫困回到了贫困的家中。这是我祖父年轻时最为凄惨的时刻，家中已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送进当铺，而在这春节的前后，他也无处去出卖体力换回一些柴米。束手无策的孙有元在大年初一的早晨，顶着凛冽的寒风，扛起他父亲的遗体往城里跑去。我年轻的祖父竟然异想天开地想把死去的父亲送进当铺。一路上，我祖父不停地向肩上的死尸赔礼道歉，同时挖空心思寻找理由来开脱自己。我曾祖父的遗体在那间四处漏风的茅屋里挨冻了两天两夜，然后又被我祖父在呼啸的北风里扛了三十来里路。当他被放到城里当铺的柜台上时，已经如一根冰棍一样僵硬无比了。我祖父眼泪汪汪地恳求当铺的掌柜，说自己不是不孝，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他告诉掌柜，我爹死了没钱收作，我娘活着躺在屋里没钱治病，做做好事吧，过几天我就将爹赎回去。当铺的掌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他这辈子没有听说过死人还能当钱。他捂着鼻子连连挥手，不收不收，这里不收金菩萨。大年初一，他以为可以讨个好口，使我曾祖父荣幸地成为一尊身价连城的金菩萨。可我不识时务的祖父依然连连哀求，于是三个伙计走上前来，伸手将我曾祖父推了下去。我那僵硬的曾祖父像一块石板一样掉落在地，发出坚硬的声响。孙有元赶紧抱起他的父亲，仿佛罪孽深重似的查看我曾祖父是否摔坏了，紧接着一股冷水浇在了我祖父头上。在他还没有离开的时候，当铺的伙计就开始清扫被曾祖父玷污了的柜台，这使孙有元勃然大怒，他对准一个伙计的鼻子就是狠狠一拳。那家伙的身体就像弹弓上射出的泥丸，弹出去跌倒在地。我强壮无比的祖父使足力气又把柜台抛翻过去，另外的几个伙计举着棍棒朝孙有元打来。孙有元只能举起他父亲的遗体去抵挡和进攻他们。在那个寒冷的清晨，我祖父挥动着那具僵尸，把整个当铺搅得天翻地覆。勇敢的孙有元得到父亲遗体的有力支持，将那几个伙计打得惊慌失措，他们谁也不敢碰上那具死尸，以免遭受一年的厄运。那个时代的迷信使孙有元的勇敢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挡。当我祖父挥起他的父亲向那个面如土色的掌柜击去时，轮到孙有元惊慌了。他把父亲的脑袋打在了一把椅子上，一声可怕的声响使我祖父蓦然发现自己作孽了。他那时才知道自己大逆不道地将父亲的遗体作为武器，父亲的脑袋已被打歪过去。我祖父经历了片刻的目瞪口呆之后，立刻扛起父亲的遗体窜出门去，在凛冽的寒风里奔跑起来。然后孙有元就像一个孝子一样痛哭流涕了。那时候他坐在冬天的一棵榆树下面，怀抱我损坏了的曾祖父。我的祖父使了很大的劲儿才把他父亲打歪的脑袋搬回来。